弟兄姊妹平安。在讲小先知书俄巴底亚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些人弟兄姊妹呢是喜欢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举手有没有？我见到几个，起码十个，好犀利啊你们。咁考下你哋一个问题，咁我讲部电影嘅开场白俾你哋睇下，跟住你估下部电影到底系呢部电影系边一出电影？电影嘅开头系讲到一个嘅靓仔主角咧，骑住一个驴仔咧，进入咗一个狭窄嘅山缝嘅里边，入到一个四面都系石头砌成嘅广场。我哋睇到呢啲嘅房屋嘅门面咧，都系经过一个精心嘅设计，非常嘅壮观。大家估下呢出电影系讲边出电影啊？有冇人记得嘅？1981年嘅，攞咗奥斯卡几个奖噶，好犀利噶，12个提名，5个获奖啊。系啊，夺宝奇兵啊 ，Indiana Jones 嘅第一集啊，好犀利嘅出电影系咪？嗱，如果我哋睇埋里边嗰啲，哇，嗰、那个广场咧，其实真系好壮观嘅一个场面啊。会唔会大家觉得，哎，呢啲咁嘅呢啲嘅建築物會唔會係啲電腦嗰啲科技人員咧自己後期製作，即係畫出嚟咧，或者係搭出嚟嘅場景咧？其實講俾大家聽咧，呢個城市係真實存在嘅。如果大家去過約旦玩嘅時間咧，都會好有可能一定去過一個世界七大奇景其中一個嗰個城市叫做 Petra 裏面去旅遊嘅。里面呢，佢而家就被称为一个失落迷失嘅古城。如果大家再去呢个地方游览嘅时间，我哋可以带埋本圣经睇埋俄巴底亚书。因为所里面所讲嘅呢个城市啊，讲呢个石头砌成嘅嗰个城邑呢，正正就是我哋今日讲到里面所涉及嘅呢个嘅城市。嗰陣時係唔係叫做Petra 呢个名嘅，嗰陣時係叫做西拉呢个名嘅。俄巴底亚呢卷嘅书咧，虽然好古老，但系同样呢卷书讲到嘅里边以东人嘅骄傲，亦系我哋今日需要反省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题目。今日嘅题目讲系目空如子，自招灭亡。目空如子嘅意思即系话我目中无人，我睇唔到任何嘅人，因为我非常嘅自大。但系结果系乜嘢咧？就系自招灭亡。今日有一个少少嘅改动，我今日唔会将呢个圣经咧句句咁打喺个 PowerPoint 上边，所以大家抱住本圣经吓，一路翻一路读咁样。而家首先就请大家读俄巴底亚书嘅第一二节，好冇？好，打开本圣经读一二节。好，一二三，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被人大大藐视。我们看到小先知书里面先知是不单止是对以色列人说话的，其实有几卷的小先知书是特别对一些外邦的国家去讲出神的审判，但有到不同的反应。譬如约拿书是对这个亚述的尼尼微城作出一个的审判，是不是？我们记得约拿书里面那些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去悔改啊？有定没有啊？之前几个星期陈姑娘在你当中讲约拿书，他们有悔改的，从王到民一起去披麻蒙灰地去神的面前悔改。那一刻他们是没有被神去毁灭的。但是呢，在另隔了一段时间，即是拿鸿书另一位先知呢，同样是对亚述尼尼微城有一个审判，这一次就不同了，他们不愿意悔改，结果就是灭亡。咁跟住我哋會睇到哈巴谷書一部分嘅內容呢，都會講到係先知對巴比倫呢啲加勒底人嘅一啲嘅審判。咁今日我哋睇返呢個俄巴底亞書呢，就是、集中喺講以東呢個國家對佢嘅審判。神話要興起列國一齊去攻擊以東呢個嘅國家，佢親自宣告話佢要派使者使呢個以東成為列國當中最微小嘅，被眾人大大嘅藐視。讲起以东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是谁啊？有没有人知道？读经的时候都会提醒我们啦。以扫是不是？那以扫和雅各是什么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是两个双胞胎的兄弟。那呢，我现在就想给大家看一个很短的短片，一分钟来回顾一下他们这两兄弟发生的一些事情。麻烦我们去片好不好？
俄巴底亚书呢本书系成本旧约入边最短嘅一本书啊，佢系净系得21节嘅咋。喺初头骤眼睄下嗰阵时就冇咩期望，喺嗰度睇落净系得一连串嘅诗讲到关于从神而嚟嘅审判啊，仲好似系特别针对咗古代以东啊。佢一个喺以色列隔离嘅国家，喺死海嘅第二边啊。但系等一阵，因为确实仲有更加多嘢收埋喺度噶。首先就讲翻佢哋嘅背景先。以东人其实系好独特噶，因为佢哋同以色列系有同一个祖先噶，佢哋同样都系属于亚伯拉罕嘅大家庭啊。亚伯拉罕就同撒拉生咗个仔叫以撒啊，以撒同佢老婆利百加生咗对孖仔叫雅各同以扫啊。家下喺创世纪就话咗俾你听呢对孖生兄弟嘅故仔啊。简单嚟讲，佢哋嘅关系真系超级恶劣啊。佢哋之后承继咗以色列同埋以东呢两个名啊，最后尾仲变咗做佢哋各自生出嚟大家族嘅名啊。佢哋啲后裔都系一样重演翻佢哋咁恶劣嘅关系啊。以色列同以东呢几个世纪都系有劲犀利嘅摩擦啊。不过佢哋仲系有个家庭结喺度，而呢个结系完全被背叛同粉碎晒，就喺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搞到沦陷呢个咁悲惨嘅事件啊。所以当以色列被巴比伦侵入同征服嗰阵时咧，嗰啲以东人就乘机攞着数啊，佢哋趁火打劫晒剩翻落嚟嘅城市啊，跟住仲捉住甚至系宰杀嗰啲以色列难民啊，加喺其他啲先知书，神就同以色列隔离啲国家清算翻。
嗱，所以我哋睇完呢片嘅短片咧，就知道佢哋之间嘅一个背景啦。我就唔会继续播落去啦，继续播落去咧，成卷书就唔使讲，你唔使听到啦，系咪？就停喺度先。翻翻我头先讲嗰啲，哇，好快啊，语速比阿李牧师讲嘅仲快，所以可以即系同阿李牧师比较一下啲语速。嗱，如果我讲可能要十分钟先讲完，佢一分钟就讲完啦。咁我哋会喺经文当中问一个问题，点解耶和华会派激动列国去攻击以东？其实经文讲翻俾我哋听有两方面嘅内容。第三到第九节会讲到神针对以东一个嘅罪性，呢个罪性咧就佢哋骄傲，作出一个审判。神讲咗好多唔同方面嘅审判，但系10到14节里面讲到咧，神系指出咗以东嘅一个罪行，呢啲系比较外在一啲嘅行动，系咪？前面系讲内在骄傲。里面呢跟住之后又讲外在嘅行动。咁神睇人好犀利，一睇就睇到内心，系咪？咁但係人睇人呢从外面睇入去㗎嘛。所以今日我哋调返转啦，请搵佢我调返转嚟讲。我先讲第10到14节，跟住先返转头讲返3到第9节。咁我哋首先睇下以东嘅罪行。咁我哋打返你边圣经，我哋睇第10到11节，我一齐嚟读好唔好？第10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辱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沟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呢度讲到雅各当然是知道犹大，犹大当时的一个城邑就是这个嘅京城，就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呢被巴比伦所灭了。当时呢的犹大王是西底家，当时西底家带着他的战败的军队呢就逃往了约旦河谷那个方向。知不知道他们想着找谁？正正就是想着找有个坚固堡垒的这个的以东，想着以东跟他都有血缘关系，会不会以东会帮下我们来够摆脱这个的恶果呢？点知以东人最尾结果是怎样？刚才那个短片都讲了给我们听，以东人最尾是出卖了犹大，将他们交给巴比伦，跟住西底家就被人捉了，他仔就马上被人杀了，西底家就被人挖了两只眼，跟住带回去巴比伦，跟住继续去过一个的很坎坷的人生。当我们继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呢以东有8大罪行。有人中文非常好呢，就将8个的中文的成语呢套回入这些经文的当中来表达这个的以东的罪行。跟住呢我想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啦。我讲嗰段经文，跟住你揾下系对应边个成语，好唔好啊？首先我读12节嘅时间啊，你哋跟住就揾咯。我乜乜的日子不当，跟住你就揾一句相应嘅成语。好似第一句，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系乜嘢啊？袖手旁观，系啦。跟住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幸灾乐祸。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狂傲的话是什么？落井下石，哇，还讲这些说话，是不是？跟着我们遭灾的日子里面，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趁火打劫。刚才很多人都讲趁火打劫，不过趁火打劫是啱后面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是 与敌同伙。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见死不救，好明显啊！跟住啊，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个更加趁火打劫啦，好明显系咪？跟住你都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绝人生路，咁啊，剩翻一个就系出卖兄弟。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哇！我哋见到先知不断用一啲咁嘅说话嚟指出呢个嘅以东嘅罪行，佢哋真系对雅各家一啲怜悯之心都冇，见死不救，甚至仲幸灾乐祸，跟住举刀追杀以色列人。目的其实唔单止系掠夺佢哋嘅财物，更加系巩固同一啲佢哋盟国之间嘅关系。当时佢希望藉此同呢个巴比伦嘅关系好翻少少，系咪？我哋喺度谂，耶和华唔单止系雅各嘅神，而且同样是以扫的神，即是说以东的神，但是自我中心骄傲已经在以东的里面成为了他自我膨胀的一种的催逼，将以东吞灭了。以东不再认为耶和华他们的神，不再依靠耶和华，他们依靠的是他们那时所拥有的一切。那我们看看以东到底有什么的优势，他们去自以为傲的。我们跟着读下面的 圣经，我哋读首先有四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我哋读三到四节，好唔好啊？翻翻转头我哋读三到四节，一二三，请住在山丘中，居坐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哪里拉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嗱，那个年代以东咧住。在个所在的地区呢，一个西夷的山地，其实呢个地势非常高高这个嘅高挑同埋险峻嘅。尤其呢佢头先讲到嗰个京城西拉嗰度呢，佢哋呢係将个城建喺一个山度，喺个石头山上面嗰度，而且係好唔矮嘅，有成600米咁高海拔。咁呢房屋呢就起喺山洞嘅里面，所以呢住到一个易守难攻嘅地方。佢哋諗都冇諗过，好有自信，觉得呢座城绝对冇人可以攻入嘅。有咁嘅城堡，所以以东人呢就产生咗骄傲。先知点样形容佢呢种骄傲嘅心态呢？佢就话到好似一隻老鹰高鹰喺个星宿之间去搭窝。有冇諗过喺所有嘅动物嘅里面，鹰啊，特别老鹰，佢住嘅地方，佢搭嘅呢个嘅窝係最高嘅。有啲鹰係搭喺一啲喺高嘅树嘅树顶上面搭个窝，有啲咧喺高山嘅山边搭一个窝。嗰啲鹰嘅窝咧，好难俾人去发现，好难俾人去破坏。嗰阵时，以东人嘅心情都系咁样，佢哋觉得佢哋住嘅地方根本冇人可以攻破，所以佢哋就心里边骄傲。但系神最尾点同佢哋讲啊？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呢个系佢哋嘅地理嘅优势。但是神话要粉碎这个的优势。跟着我们读第二个的优势，五到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密处何竟被搜寻，他的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和合本这里呢就列了四个的问句。当我们回去看这个，有机会看其他的一个译本或者甚至是原文的时间，我们发觉其实这里那些是某程度是一种反问的意思，是很肯定很肯定的意思。如果我用另一个解读的话，就可以讲到有四方面。譬如第一个就是盗贼一定会偷窃直到够了。第二方面，摘葡萄的一定不会剩下一些葡萄。第三方面，以扫的隐密处一定会被搜寻得到。第四方面，就是隐藏的宝物一定会被查出。这段话表示了当时的以东国其实是隐藏了一些非常丰富的宝藏，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富有呢？其实这个都跟刚才他讲到他的一个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从沙漠的地区进入这个的西拉城的地方的时候，只有一条通道，刚才或者大家都记得，就是这条的又窄又长的一条的峡谷，有一公里不上下长，是一条很长很壮观的山中的小路，又窄又深， 騎馬或者騎驢都唔係好好多隻可以一齊行過。所以咧，呢個地方咧，城裏邊咧，即係裏邊嗰個西拉城咧，就變成一個非常呢個理想嘅交易嘅場所，因為其他人都唔可以好隨便咁入到嚟去攻略佢哋，係咪？就好似現今嘅社會嘅時間，就係一個好安全、好安全嘅一個銀行，大家都願意喺嗰度交易，大家都願意喺嗰度做買賣，係咪？咁變咗你要買賣要交易嘅時間會點啊？你就要俾錢嗰個地方，俾錢嗰個城市，係咪？所以西拉變得一個非常富有嘅一個地方，而且好多個寶藏都藏喺個裏面。但係先知預言話，所有嘅寶藏都會將來嘅時候被全部嘅奪去。呢度跟住講到一個摘葡萄嘅問題。按照以前有一個傳統或者個猶太嘅律法，喺摘葡萄嘅時間都要故意留低一啲，目的是俾嗰啲窮人同埋孤兒寡婦咧，可以攞一啲翻屋企食。最近如果大家有讀以道自見嘅路德記嘅時候咧，同樣有相類似嘅記載，係咪？但係先知預言話，將來當其他人嚟掠奪以東財富嘅時候，一啲都唔剩啊！摘葡萄都留翻啲俾人，但係掠奪以東財富嘅時候係一次過清袋，一啲都唔剩翻喺度。跟住我哋睇翻，其實以東，佢有財富嘅優勢，但係將來佢唔可以以此為傲。跟住我哋睇第三個優勢，我哋讀第七節好唔好啊？與你結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和你與你和好的欺騙你，且勝過你；與你一同吃飯的設下網來陷害你，在你心裏毫無聰明。好明顯，我哋睇到第三個優勢就係佢啲盟國啊。佢外交嗰陣時嘅情況相當嘅理想，好多盟國點解咧？好簡單，因為大家都喺嗰度交易，咁所以同你有啲好嘅關係，好自然係咪？再另一個原因就係嗰度原來以東都出產銅礦嘅，所以好多嘅國家咧都直此同佢有個交易，咁樣就希望咧就喺當中攞到銅比較好嘅價錢。但係呢啲嘅盟國曾經同佢係話，聖經裏面話同佢同桌食飯。但想都没想过在将来的日子变成攻击他的敌人。先知说以东心里毫无聪明，因为他从来不会居安思危，都不会想到身边原来这些盟友好像是一个善良的绵羊，但将来会变成一个凶猛的豺狼，将来这些盟友会下网罗来陷害以东。最后我们看以东的最后一个优势，就是到八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这段两节经文。耶和华说，到那日，你不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东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呢度有两个词，就以提曼同埋呢个以扫山。其实呢啲以扫我哋都明白，就系以东嘅同义词啦，即系代表以东。同样道理，提曼啊，都系一个嘅同义词，讲到嘅以东。在这里我们知道以东人里面呢，不单止有前面三方面的优势，而且去国家里面都有不少的聪明人、智慧人，还有一些的勇士被他们引以为傲。他说文武兼备，他们人才仔仔，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想回以东这么多方面的优势的时候，他有天时地利人和，里面又有智慧人、军事强人去管理和保护这个国家，经济外交都相当的理想。以东人他是不是没有想过将来神要将他们这个剪除？我们看回15节的时间，神再次指出以东一个最终的结局。他说神出手的时候，报应就临到以东的头上。以东的结局是怎样的呢？他在耶路撒冷被毁冇過幾段好長嘅時間，喺同一年嘅時間，586年公元前嘅時間，同樣就俾佢嘅所謂嘅盟國所攻陷，俾巴比倫攻下。再過多100多200年嘅時候，喺公元前323年嘅時候，阿拉伯人拿巴提人更加攻佔咗呢個城，攻佔咗西拉城，甚至佢話西拉呢個名唔好啊，我要改成另一個名叫做 Petra， 就係而家我哋去到約旦睇到呢個古城嗰呢個名。所以我们看到以东的结局是可悲的。但是我们看回以东的骄傲和他的结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读完这个故事那就算呢？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停下来去反省一下以东所面对的这些的情况，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同样的出现。无论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神 在不同的地方都经常提醒我们，我们要警惕自我中心、自以为傲这样的东西。目空如子、目中无人的结局就是自招灭亡。骄傲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有一种叫做世俗的骄傲。经文里面讲到，以东人有四个足以自傲的优势，但是现今很多人是以什么为骄傲的本钱呢？会不会是我很高学历，跟着我很多的财富、很多的金钱，我很高的地位，跟着我的房产物业一堆又一堆。现在国内里面还有很多年轻人是靠着他们的父母去自以为傲。普通话里面有一句叫做靠爹偏妈，我想大家看完都知明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靠着他父母家庭的背景，成为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群体，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在七年几前的一个晚上，在河北大学的校区里面发生了一个悲剧。一部黑色的 Volkswagen 呢，就是一个大众汽车呢，就撞低了两个女士，两个女学生，一死一伤。跟着这个司机呢，不单止呢没点停车，跟着就开着部车继续向前行。原来他那天做什么呢？他是去校里面的宿舍里面呢接个女朋友，接完之后当然要开车回出来。但回出来的时候当然是被一些学生和保安拦住他，那个司机停下来，跟着就出来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关心到他撞低那两个人到底情况怎样，他态度还非常的嚣张冷漠，跟着大声地跟保安说，你有本事你去告我，我爸是李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的说话，如果你睇翻內地嘅一個新聞，其實或者呢個網絡嘅潮語“和巴斯尼更”呢個詞咧，其實喺內地係非常流行嘅。原來佢阿爸李剛係嗰個市嘅一個嘅公安局嘅副局長，非常有權有勢，所以佢就算撞到人佢都唔驚，因為佢覺得啊，佢阿爸可以撐佢。甚至網絡裏面咧有啲嘅笑話就話：朋友啊，你唔好開慢啲啊，因為你阿爸唔係李剛，所以你撞到人係要負責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自我是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自我的本钱。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明白神的话语，会警惕这种世俗的骄傲。但我们同样要警惕另一种的骄傲，就是在敬虔的宗教信仰包装下面的一种的骄傲。在敬虔宗教信仰包装下的这种的骄傲，有人称为这种骄傲为属灵的骄傲。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们拥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和行为，成日都希望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内心其实是充满了一种的骄傲。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存在这个情况呢？属灵的骄傲同样是一种属灵的疾病。我们身体有病，我们会有病征，我们看得出来我们不舒服，我们会看医生，但是我们属灵生命出现了疾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诊断得出来，同我们会不会去求神去医治呢？属灵骄傲的这种病呢，会有一个很显著外在的病症，就是说仅仅以圣经知识、宗教礼仪和参与侍奉为准则来衡量自己的属灵生命。啊，觉得挺好了，因此呢就自我感觉良好。自义的人有很多方式可以自义的，比如觉得自己好有很多的圣经知识，成本圣经我看了六七八次了，十至十几次了，跟着呢我又参加不同的主日学，跟着我在外面又在神学院里面进修，好好了。但是如果这种的圣经知识仅仅是成为我们的头脑的知识，我们没有去信服，没有去遵行的时候，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成为我们一个自傲的一个的本钱。另外一些的方面，有些人是会以一些熟灵的操练成为一个自义的本钱。我在德国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在教会听到，我发觉一个外来的传道人，他讲很有趣，他很喜欢讲禁食的。他第一次来我们当中去分享经文的时候，分享讲道的时候，就用一个不少的时间分享自己禁食的这个经历。我第一次听都觉得挺特别，因为我第一次听禁食嘛。但是当他第二次来到的时候，他再次讲禁食。他今次去讲禁食更加犀利，他第一次话是禁食20日，今次第二次的时间他禁食40日。我讲少少就话，他禁食当然不是乜都不食，他是不食固体食物，食流体食物。但是第二次他来讲到的时候，他边的经文其实根本同禁食冇咩关系嘅， 但係用咗成百分之四十嘅時間就喺度講佢四十日嘅禁食係點樣點樣點樣點樣。喺嗰陣時，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嗰陣時我信主冇幾耐，我就覺得咦怪怪地喎，點解來來去都係講禁食嘅？啊，後邊我直到睇到聖經一段嘅説話，我先有更深嘅一個理解。馬太福音六章嗰度講話，耶穌嗰度同佢哋門徒講。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润发洗面，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在隐密处的父看见。你父在隐密处查看，必定报答你。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因此能力的大小，参与侍奉的多少，都可以成为我们自以为傲的一种的试探的诱因。有人有很漂亮的声的歌喉，是不是？有人有出众的口才，有人有很好的这个行政的能力，一个人做事就可以顶十个，非常有效率。但是这些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自义的一些诱因呢？所以我们要谨记，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好像法利赛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的时间，我们是需要反省。我们想想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还是处在一个婴孩的阶段，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神去尽心的改变。当你见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会见到些什么？你会想起什么？一只乌龟放在一个的树干的上面，你会想到什么？克林顿很喜欢这句的说话，他说当你见到在栅栏杆上的一只乌龟的时候，那它肯定不是偶然到了那里，因为这只乌龟根本是爬不上去，是人的手将这只乌龟放在上面。同样道理，当人放在高位的时候，被放在高位的时候，或者在处于一个高位的时候，最根本的原因是神的手在当中工作。如果我们不清楚这点的时候，高傲自大就会带来很极大的遗憾，甚至有严重的后果。唯有谦卑，经常抱着敬畏主的心，我们才可以抵御这种的高傲。骄傲不单止是我们一个的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更加要学习的更加是谦卑，因为唯有谦卑才是我们可以抵御这个骄傲的良药。那我们怎样学习谦卑呢？可以有几方面的反省，或者有几方面的一个步骤。第一步骤，第一步我们需要其实很认清自己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真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以东人他根本上是一个属灵上的瞎眼，他看不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自高自大，是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罪，更加看不到他出卖弟兄雅各这个罪行在神的眼中是十分的不讨的喜悦。在新约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在圣殿里面的祈祷。相对于这个的法利赛人这个宗教领袖的祈祷，税吏的祈祷非常的简单，他连头都不敢望住天，他耷低头很细声地去向神祈祷。他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盼望这句的祷文都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向神祈祷的一个句的祷文。求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真心诚意地在神的面前寻求宽恕。这个是学习谦卑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我们需要用属灵眼睛看到神恩典的丰富，以至于我们每天都过一个感恩知足的生活。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埋怨，太多的不满，但我们经常会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很多的恩典。我们需要个心静下来，静一静，为着我们身边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一些很多的周遭的所有的情况而感谢上帝。星期五晚上，王太我们当中分享了一个的信息，就是乐观战斗力，是一个的职场讲座。他提醒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要学习操练感恩知足。他给了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半年里面，我们每日每日都要至少 学习去为三件事去感恩。有没有发觉我今天带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襟章，小小地，这个其实我上个星期已经开始戴了。因为呢，我太太成日讲我，识了我十年，成日觉得我睇到个样子都好像很严肃，很不识笑，都不识感恩。他说 即係你生命當中需要多啲嘅感恩，多啲嘅去笑。其實我帶住呢個，我都係提醒自己，即係我哋多啲去感謝神。舉個例子，我星期六嘅晚上，即係琴日，我有三件嘅感恩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嘅。琴日同樣我係星期六講呢篇道，講到嘅時間講完之後，有兩位嘅同工過嚟，分別同我講咗兩件嘅事，讓我感到好感恩嘅地方。第一個就係我個 PPT 裏面咧 ，PowerPoint 裏面咧，因為我係用簡體寫嘅，所以咧最尾嘅時間我撳一個掣轉繁體，就諗住轉曬，點知發覺其實因為我隻眼係唔識。即係睇我唔識邊啲係簡體，邊啲係繁體。後尾同我講，原來有幾隻字未轉繁體，佢仲主動同我講，我不如我同你轉啦。我真係感恩，人有限制嘅時間，就有同工一齊去幫你。另外一位同工又同行上嚟同我講，後尾講完道之後，佢話：喂 ，Wilson， 你講道嘅時候，講一個英文詞嘅時候咧，講 Petra 嘅時候咧，係講錯咗，我用德文嘅發音講咗 Petra， 即係。因為習慣咗，有時咧好難去改翻過嚟。咁咧，同工提醒我，幾好喎、啊，我感謝神。跟住琴晚嘅時間去，之後去藥室團去大查經。頭半個鐘嘅時間，我頭好痛，因為有少少感冒。跟住我喺祈禱啊，神啊，跟住嗰半個鐘之後，如果我大查經，如果我頭仲痛嘅話，我亂講嘢，咁咪唔係咁好。主啊，你幫我，即個頭痛快啲搞掂佢啦。我真係好感恩，即係神聽我祈禱，即係大查經嗰陣時候，個頭就突然間就唔痛啦。即係其實我哋生命當中好多值得我哋感恩，值得佢哋睇到神恩典嘅時候，這個唔係自我催眠啊！這個實實在在為咗一啲實實在在發生嘅人喺我哋身邊存在嘅人係存在嘅事而去感恩。聖經裏面都講話這個係喺神喺耶穌基督裏面向我哋所定嘅一個嘅旨意。所以我哋唔單止要認清自己一個罪人，要悔改。第二方面，我哋要睇到神嘅丰富嘅恩典，我哋需要感恩。第三方面，我哋需要学习谦卑。第三个功课就系我哋要完全嘅舍己，俾耶稣基督作我哋嘅主，作我哋生命嘅主，尊主为大。或者呢一步系最困难学习嘅一步。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位嘅姊妹叫蔡苏娟姊妹，佢嘅一个见证。在1931年的这个冬天，这位姊妹在上海患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怪病。当时呢是日军侵华，根本没办法得到一个好的医治。最后导致他的眼睛没办法看到光，只耳仔呢还受损。所以呢之后呢长年要生活在一个暗室的里面去生活。后面他去了美国去养病，直到他分到天父的怀中。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在暗室的里面，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去鼓励住很多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极具穿透力，简直就是打动了那时很多的人的心。所以人看到这些信徒的基督徒看到这些文章的时间，就去从美国不同的地方，从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到这个暗室的里面去探访他，跟他倾谈，希望一起分享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美好的经验。其中去探他的还包括那时一个著名的报道家 Billy Graham， 他郭培利牧师去到当中，他带给人很多的正面的这个的帮助和鼓励。神看重的不是一个所谓敬虔的外表和行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在乎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是足够的谦卑，真正的谦卑，真正的尊主为大。我想都没想过一个身体这么软弱，长年就是生活在一个暗室的里面，就是可能大部分时间躺在那个床上面的一个姊妹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生命谦卑到一个程度，能够完全的舍己，生命全属基督。在一个暗室的房里面挂着一幅画，里面有一句非常简单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帮我按我按错掣，好，就是加拉太书的2:20， Not I but Christ，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完全的舍己，完全的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想想，我们有三方面的学习，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看到神的丰富的恩典，我们要完全的舍己。但这个是不是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需要学习的呢？作为一个信仰群体，一教会需不需要学习谦卑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太古城堂是不是一个谦卑的教会？太古城堂算不算一个谦卑的教会？以东人当年有几方面的优势，有地理的优势，有财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有外交盟友的优势。我在想，太古城堂好像都有类似的一些的优势。我们坐落在太古城屋苑的里面，是不是？太古城，单单太古城就有61座，有成萬几户，每个单位可能有3到5个的人在当中居住，计计计下条数，可能都有5、6万的群体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当中。而我们是太古城唯一一个环教会，我们就想，这个地理优势都不错。咁财政方面点样？我哋奉献情况点样？睇落都好似几好喎。如果大家睇下呢个嘅播道总会有一个报告嘅时间啊，播道总会即係有个嘅指南就话啊，希望每个播道总教会嘅堂会呢，就将7%嘅奉献呢交俾一个总会作为一个奉献。太古城堂连续几年呢都喺当中数一数二。当我哋知道一啲嘅巨型嘅教会 mega church 佢哋定额奉献，所以系另一个嘅做法。所以我哋睇，我哋嘅财政奉献情况都好似几好。我哋同工团队又点样呢？啊，李牧师嚟到我哋当中已经差唔多2个月嘅时间。今日有一位新嘅同工嚟到我哋嘅当中，我哋已经系一个齐备嘅团队，而且我哋仲有一个嘅好好嘅恩赐能力嘅一个执事嘅团队，仲有好多忠心乐意参与侍奉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好多嘅人才，我哋都好多嘅人力嘅资源。咁我哋再回顾下我哋过去1个月、2个月发生嘅一啲嘅聚会，系咪？我哋同唔同嘅神学院、唔同嘅机构都好多嘅合作。我哋睇下啲外来讲员嗰啲啊，嚟自边个神学院，你就知道啊，其实佢哋啊都系嚟自啲大嘅神学院嘅，系咪啊？播道啊、建道啊、中神啊、伯特利啊咁，系咪？我哋呢啲关系都好似唔错。睇到呢啲外在嘅优势嘅时间，我哋另一方面，我哋会唔会反省翻我哋自身内在一啲属灵方面？有没有一些限制？有没有一些缺乏？如果真的看到的时候，圣灵打开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呢？愿不愿意在整体的教会的生命上面更加上另一个台阶，更加能够蒙神所喜悦呢？太古城堂将迈进30周年，下个星期我们会庆祝29周年的这个堂庆。我们看到神赐下很多的恩典给我们，目的不是给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要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在祂手中贵重的器皿，作这个社区明亮的灯台。最后我希望大家背一句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18章14节。我读两次，跟着大家第三次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背。高抬自己的会被降卑，自己降卑的会被高抬。高抬自己的会被降卑，自己降卑的会被高抬。我们一起读好吗？高抬自己的会被降卑，自己降卑的会被高抬。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